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太福音的五章的33节到第37节。那么这一章的经文呢，都在讲，前面我们也在讲，就是主耶稣在纠正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律法的一些错误的认识。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纠正了，就是有关婚姻，有关休妻方面的，然后呢这些恶意的离婚，还有什么呢，还有有关淫乱的事情，这两个事情通常是加在一起讲的，都是与婚姻相关的。那么接下来呢，第五章的33节，这里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就很丰富了哈。他说你们听见的这个教训是什么呢，这个律法的教训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你不可违背誓言。他强调的是不可违背誓言，你发了誓你就得向主谨守。所以这个是一个连环套的，你有没有看到，强调首先你不可背誓，不可背誓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向主发的誓，你发的所有的誓在主那里都是记录在案的，哎，所以呢你不可背誓，你起的誓你必须要谨守，因为你如果不谨守的话，你就是得罪主啊。你可能说，哎，我跟村民弟兄发了誓，那与主有什么关系，不对，这是与主有关系的。好了，这是也就讲到了说，前边以色列人的教导的律法当中呢，讲到说起誓这部分的话，他强调是你必须守你的誓言哈，你必须要守住你的誓言。34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起。哦，主耶稣说你们什么就不要起誓，哎，不可指责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责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责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也就是说你不可以指责神起誓哈，你不可以指责神起誓。接下来呢，又不可指责你自己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够使你的头发一根变黑变白。也就是说你指着你自己起誓的话也没有用，因为你连自己一根头发你都不能够把它变白了，你指着自己起誓有什么用呢，一会儿我们来看哈。37节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的。所以这里在鼓励人们讲什么呢，你不需要发誓，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诚实，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为什么要发誓呢，你不能指着神发誓，因为神不是你的奴仆，对吧，你不能说，哎，村民我明天帮你干一天活，我保证帮你一天干一天活，我指着耶和华神起誓，如果明天我真的病倒了怎么办，耶和华神能替我去帮着村民弟兄干活吗，他是我们的神，不是我们的仆人。好了，那这段经文呢，是我们都非常非常熟知的。那么的话呢，我们来看哈，人为什么要起誓，人起誓呢，就是保证说我一定能够做到一件什么事情，向人家 promise 应许了，答应了，然后呢我们会通常会指责一个比我们更大的，就是如果我做不到了，这个大的呢能够帮我做到。所以呢发誓呢是对自己和自己周围事物的掌控能力的一种强烈的肯定，没问题的，我做不到那群替我做，但是问题在哪，那群也不一定能做到。所以呢这只能涉及到两个人，一个人是谁呢，就是神嘛。因为希伯来书，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6章第13节，这里让我们看到人为什么要起誓。希伯来书6章13节这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起誓，就指责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那么讲到了说神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呢，他是指着自己的来起的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他更大的。那么接下来第16节就说了，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起誓，并且起誓为实据，了结了各样的争论。也就是说这会产生一些争论，什么争论呢，就是我说我能做什么事，但是你觉得我做不了这个事儿，因此这个时候呢我要给你个证据， 使你可以确信，使你可以满意，使你可以有足够的确信，就是你能做这个事情。因此你必须要指个比你能大的，比你大的。如果你指的必是自己小的，那你都做不到，那小的更做不到，你只能指着比你更大的来启示的。十七节说，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显出格外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以保证嘛。好了，那么这节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人为什么要启示，就是要指着一个比自己更大的，来使另外一方来相信，给他一个实据来表达我的确能做到。也就是说，我不单能够，我是可以控制这个比我更大的，因为我做不到他会，除非他给我一个应许，否则我不会给你应许，对吧？好了，这是人为什么要发誓言。所以呢，当人发誓言的时候呢，就是表示这个事情有可能不行，有这种可能不行，就是对方觉得可能是不行，但是我呢，我有非常的自信力，我要么信自己，要么信那个比我大的，就这么简单，我一定能够完成。所以呢，人就开始启示。那么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回到旧约圣经当中，当我们看有关启示的时候呢，是怎么样讲的？因为现在有一种解释这个启示这方面，他讲什么呢？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不一样的教导。旧约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旧约圣经的教导是你启示要遵守，而新约告诉你呢，你就不要启示，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难道主耶稣在更改了这个律法吗？实际不是的，不是更改了这个律法，而是主耶稣把这个律法呢，进到了更加的详细的部分。好，我们一点点来看哈，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五章，这里讲到了发誓。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利未记，这里讲到了启示。利未记的第五章的第一节，这里说，若有人听见发誓的声音，他本是见证。也就是说，当你发誓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人听见的。那么当你听见那个人呢，你不把所看见的所知道的说出来，这就是罪，他要担当他的罪孽。首先是什么呢？就是听到发誓的见证人呢，他如果这个人违背了誓言，他不说出来的话，他是罪，这个见证人是有罪的哈。好了，因为这是后边是相关的。接下来呢说，或是有人摸了不洁的物，无论是不洁的死兽，是不洁的死畜，是不洁的死虫，他却不知道，因此成了不洁，就有了罪。或是他摸了别人的污秽，无论是染了什么污秽，他却不知道，一知道就有罪了。下边讲，或是有人嘴里冒失发誓，要行恶，要行善，无论人在什么事上冒失发誓，他却不知道，一知道了，就要在这其中一件事上有罪了。所以发誓，冒失发誓也是罪，就是你发完誓你自己不知道，这也是罪。首先定义哈，发誓不遵守这是罪，或者你冒失发誓，或者你忘了，这是罪。你一旦有人指证你了，这就是罪。好了，那么在申命记的第23章的时候呢，这里边也讲到了有关发誓这件事情，就是你冒失发誓，你却不遵守，这就是罪。好，我们不看这个申命记，我们再看利未记19章的12节。还是看利未记19章，利未记的19章12节，这里边就讲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他说，不可指责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这里讲到你不可起假誓，什么叫假誓呢？就是你做不到的事情，你知道吧？你明知道做不到，然后你实际上这是欺骗的一种，因为你是指责耶和华神在启示，这很显然是假誓的。那么的话，还有一种是冒失发誓，和这个起假誓这个呢有点像的，你知道吗？就是你自己不在你自己的掌控范围之内的。冒失发誓的我们知道有谁，耶和他，是不是旧约的士师，他跟亚门人打仗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你使我打败亚门人的时候呢，那么我回去的时候呢，见到第一个人来迎接我的，我就把他献给你。献给他可不是一般的献给他，要献为燔祭啊。最后是谁？那亲爱的女儿出来了。哎呀，耶和他够呛。还有谁冒失发誓的？
扫罗。
扫罗是不是是腓特人打仗，今天晚上我们要不把他打败了，谁都一点东西都不能吃，最后谁吃了？
约拿
丹吃了之后呢，说那好了，谁今天谁吃了就处死谁吧。约拿丹出来了，说那就处死约拿丹吧。然后他手下那些将军这么说，你今天要敢处死约拿丹，我们就处死你。最后也没做成，是不是？扫罗呢还有第二次也这样发誓，还有谁？大卫吗？如果我今天晚上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神起誓，如果今天晚上让拿巴家的一个男丁能到明天早晨，这肯定不行的。所以都是冒失发誓嘛。最后怎么样？他们都为自己的誓言蒙了羞辱。好了，那么我们再看民数记三十章的第二节，三十章的第二节，实际这里面讲到的是，虽然讲到的是许愿，但是许愿呢和启示呢放在一起实际上是一样的。民数记的三十章的二节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启示，就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行。这里讲的是向耶和华神启示，向耶和华神许愿。我们要知道的是什么？比如说拿细尔人，记不记得？然后呢我们看那个利未记当中也有奉献给神这个房子啊田产啊，这些也向神许愿嘛。好了，那么在这个上边的话呢，这是神喜悦的，神呢也会怎么样，也会保守的。但是呢你不可以食言，这个食言就是明明白白的在欺负，在欺骗神本身。你不是欺负人，是欺骗啊，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本身了。但是呢若是按照神所喜悦的，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你献房子啊献地啊，或者把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段时间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神可以给你开这条路的。这个件事是不是你自己起意的，是神主动说告诉你说这是他所喜悦的。那在这件事情上你来起誓或者许愿呢，神可以保守你的。好了，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些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的确是强调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起誓，或者是你发愿，你不守约，你不守这个誓言的话呢，这是犯罪。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你必须要找一个比你更大的去保证你这个誓言一定能够成立，否则就是罪了。除非呢，你像在神的应许的旨意的上边，你向他许愿，他会保守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呢，这就是你的罪，你不能实现，或者是你冒失发誓，或者是故意的欺骗，这都是罪，没得话讲了。好了，那么我们就看传道书第五章，我们看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是什么书啊？智慧书。好了，下面我们就进到智慧书里边了。智慧书里边传道书五章四节这里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也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许愿不偿还的，这是个不智慧的事儿。哎，但是前面已经告诉了，这个不智慧不是一般的不智慧，这是犯罪，所以呢你要马上偿还。第五节他就给你另外一条路，他说什么呢？你许愿不还，还不如不许。看到了哈，这个风向已经转了。也就是说，如果你许了愿，你起了誓，你知道自己不一定能够完成的时候，你就别许愿，你也别起誓。这是智慧书信当中所告诉我们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了，我们要进到了智慧书当中的箴言书。这箴言书当中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先看箴言书的第六章。因为箴言书里好多的地方都讲到了这件事情了。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里边至少有三处到四处的经文呢讲到了这件事情。第六章箴言书第六章第一节这里说，我儿，你若为朋友作保，替外人击掌，就被口中的话缠住，被嘴里的言语捉住。什么叫替那个人作保？就是你当了另外一个人那个更大的了啊，你就是替他来担保。替他来担保的意思是什么呢？实际你也是向人起誓的，只不过是你替别人起誓。我担保张雨荨是个好人，我担保某某某是好人，我担保他 可信，我担保他怎么怎么样的。说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够做了。这里讲的就非常的清楚。如果你做了之后呢，你就被你这个誓言给捆住了。就是如果他做不到的时候，你要做到。然后第三节说，我儿，你既落在朋友手中，就当这样行，才可救自己。你要自卑去恳求你的朋友。说如果这个事儿你给人担保，你起誓了，你指着自己起誓，我能够替这个事情担保的时候呢，你被这事儿就被这话就缠住了。万一他不是这回事怎么办？他说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降卑，你来承认你自己，我错了。就是说我所担保的这件事情，我所启示的这件事情超过了我自己的能力了。记住，这是唯一解脱誓言残累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承认我讲了比我更大的话，我没有那么大，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的。记住这句话哈。好了，那么箴言书当中的十一章，我们再看十一章的第十五节。前面讲的是朋友，这里边十一章的十五节说外人，外人就是你不太了解的人，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恨恶击掌的却得安稳。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要为那些你不太了解的人你给他作保，就是你当人家那个更大的，替人家起这个誓的，你不要这样，因为你要会受亏损的。然后呢，第十七章的第十八节，这里说啊，箴言书十七章十八节说，也在说在邻舍面前击掌作保乃是无知的人。还记不记得前边利未记里边所讲的，你不单这样为人作保，而且说他邻居来听听听，我给他作保了。因为那每个人都是证人啊，每个人都是见证人，一旦你做不到的话，大家都会讲你的。所以呢，从箴言书当中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你为别人担保的时候的话呢，这是不智慧的，你会把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你不是最大的，因为前面讲了，因为你要逃脱，你除非降卑。那你当初为人作保的时候是什么样呢？你把自己抬到了不该在的位置上了，那你只能降卑，说我错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启示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是指着耶和华神启示，我们是指着谁启示？我。什么意思？就是把我放在神的地位上了，就是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好，这是问题哈，这是一个问题。指着我们自己启示哈，就说我肯定能够保证这件事情能够实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雅各书，雅各书，对，做买卖的事儿，对，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三节。雅各书这里讲到了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所以说你们听见有人常这样说，哎，今年明年我要去某个地方去，我要去赚钱，我要在那里得利，我要在那里开个买卖，如何如何，我要做一些事情。这里表明这个人怎么样呢？非常的有把握去做这件事情。十四节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什么意思呢？你说今天明天今年明年去做生意赚钱，你能不能活到明天都不一定，你怎么能够肯定做这件事情呢？所以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叫发誓。发誓实际上就是一种作保，但是当我们指着自己发誓的时候，你自己明天你能不能活着你都不知道，你怎么能够为人作保呢？所以雅各这里就解释了，他说什么呢？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就可以做这些事儿，或做那些事儿，看到了？所以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好了，这里边就讲到了，实际我们指责我们自己启示是什么？是一种自夸，是一种夸口，是一种自大。你连明天你能不能活你都不知道，你在那里起什么誓呢？对吧？而当我们去指着耶和华神启示的话，那耶和华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事，那么我们指着耶和华神的启示怎么样？那耶和华神他就成了我们的什么？成了我们的奴隶了，成为我们的奴仆了吗？这是不可以的，这叫什么？这就叫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神没有应许你，但你却指着耶和华神玩给张瑞去启示，你这成什么道理了？这我就叫妄称耶和华神的名，神没有应许我，但是我却指着耶和华神来应许给 上瑞了，这是不行的。所以呢，从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所讲的这两件事情，你不可以指责天启示，因为那是神的座位，你不可指责地启示，因为是他的脚凳，你不可指责耶路撒冷启示，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神不是我们的奴隶，他是我们的神。除了在神所应许的上边，我们可以靠他的怜悯，我们可以向他许愿之外，其他的事情神没有应许的，我们不能随便给人指着耶和华神的名去给人家这样的应许的，这是不可以的。然后说又不可指责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你的头一根头发变黑变白。雅各书怎么说？你连明天能不能活着都不一定呢，你只能说什么呢？主若愿意，那我就可以做。然后下边第37节说什么呢？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了。什么意思呢？所以主耶稣这章经文要告诉我们，他不鼓励人靠着启示来证明自己可以做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是诚实。不要没事指着神去启示，也不要指着自己启示，你啥也不是，我啥也不是。你也不要指着神启示，神是你的神，他是宇宙万有的神，他不是你的奴隶，专门为你，就是怎么说，我们讲叫为你收拾烂摊子的，是吧？不是给你收拾烂摊子的，你自己跟他起个誓，最后说哎呀我做不到了，神那你帮我做一下吧，这神不是做这个事情的。所以告诉我们，你看神我们不能指着他启示，但是这里有个例外的哈，有个例外的，就在神的应许上边，我们可以向神许愿的，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能指责自己，因为我们的明天我们也不知道如何。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真的不能够去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去指着神去启示。那么我们对我们自己有认识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诚实人，不要靠着发誓走天下的，靠着发誓走天下的，恰恰证明这个就有这种可能了。这个如果一个人跟你指天对地的发誓的时候，你会发现通常这种情况是不靠谱的，因为靠谱的话他不用发誓的，是吧？所以呢，在智慧书当中我们看到里边有个转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到，那你还不如不应承人家，你也不用起誓，这是一个智慧。所以不要起誓，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我们要诚实，诚实再加上爱人如己，是吧？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这是我们需要锻炼的品格。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嘴呀是很破的，没事就瞎说，有的没的，行的不行的就瞎说，尽量的来学习怎么不破的。所以主耶稣当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你们听见旧约的时候呢，那些人教导你什么呢？你不可背誓。所以他强调的是什么呢？是你要，我们讲叫你头功地你得做到，因为你起誓了。而主耶稣后边旧约的箴言书告诉我们说，你头功地也没用，头功地你也做不到，对吧？然后新约当中雅各书告诉我们说，因为你明天自己 你有没有头，你的头明天有没有都不一定，拿啥功地啊？所以最好的就是另外一个，再讲一点，就是律法是显明什么呢？是显明我们无能的，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给解释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想办法能够成全律法。所以他走的是相反的路线。所以主耶稣在讲说，律法是显明你无能的，是指向基督靠恩典的。所以这才是律法的本身的意义。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律法的真正的意义是显明我真的是无能的时候，我只能靠恩典，主若愿意，我明天可以做这个，明天可以做的那个，而我不需要去发誓的。好，我就只能够讲到这里了，说剩下的弟兄姊妹来给我们一些补充。好，因为我们向神启示呢，是表达我们的一种愿望，我们一种心愿，而向着神的心意的话呢，神一定会保守的，会帮助的。好，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当中呢，会讲一些就是为了增加自己可信度的这方面的话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说的，就是说，哎，这个事情呢，我会尽力去做的。这是表达我的一个愿望，我是要尽力去做的。所以这是可以的，而不是说就是 发誓嘛，就是那种赌咒发誓，表示非常非常的确定的那一种。这话不要讲，因为我们不能够使这个头发怎么一个脸半变白的。这个刚才也是呢提出来的问题，他也提出来有关这个签合同啊，我们去入籍的时候宣誓啊，结婚的时候宣誓啊，那这个解释一下。实际签合同是什么呢？签合同本身并不是一种发誓的，而是一种愿意承担责任的一个字据，就是我愿这个事情发生了，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而不是说我那我一定能够做到的。对，合同不是这个意思的，合同是我愿意承担这里边的责任。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讲到了说我们在法庭啊，或者在哪，这个他要你起个誓，你要你比如做见证时候，你要我怎么样的话，这是他程序所要的。那么我们就是我们是本着对他负责任，我是要讲实话。但是你要走这个形式的话，那我也愿意说我可以讲实话，这是可以的。那么婚姻当中的誓言呢？婚姻当中的誓言，这是慢慢演变过来的。这是人为了使这个烘托这个婚姻的气氛和庄严，然后就跑到神面前去发誓去了，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个婚约的确是在神面前立的约，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婚姻那个誓言呢，那是后边人整进去的，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我想原来的初衷是丈夫这个新郎向新娘来表达一种对这个婚姻的一种态度，一种愿望，而那个新娘呢要向丈夫来表达一种愿望，然后放在神的面前，对吧？合神心意的，希望神能够保守，而不是今天简直就变成誓言了。这个是慢慢演变过来的哈，这是演变过来。但是我们今天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再有结婚的时候呢，我们心态能够摆正，就是我希望是这样子的，求神你来保守我的心，我在婚姻当中我是这样的。问愿意是你愿不愿意娶她为妻，你愿不愿意，
我就说后面那
嫁给他为上，
后面那一串应该如果问愿意就好了，是不是？
问愿，哎呀，这那个可惜都没问，他就变成誓言了，你知道没问就变成誓言了。所以呢，这个是挺麻烦一件事情。所以文化呢，就是慢慢变成这样
的。不是那个我听 Powers 和 Michael 他们讲这类话的时候特别小心，他都加一句 By Lord's grace，
是
我怎么样怎么样，
是。所以我就像大卫是，我愿意按誓而行。而表达是我愿意，那么神你会保守，因为那个誓言就是那个誓词里边那些呢，实际上也是合乎圣经的，合乎圣经的。但是合乎圣经的你不一定能做到，所以主若愿意，你保守我们这个婚姻，保守我在这里边做丈夫的责任，做妻子的责任，我愿意做到这一点，哎，这是好的。好，谢谢弟兄姊妹哈。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弟兄姊妹也补充的很好，我也学到了很多，的确是，实际上启示呢是一种夸大，确切的说是一种自夸，这个是不应该来做的。因为我们实际上呢，我们在启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为自己做保，实际上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最大的位置上面了。而神，我们没有在神的旨意上或者应许上所指着他讲话，那我们就是枉称耶和华神的名，他没有应许我们。那么的话呢，神是我们的神，他不是我们的仆人，我们要他做什么保证就做什么保证的。所以他是凭着他自己的意思，他的绝对的主权在做事情。所以呢，我们最好呢，就是主耶稣所讲的，不要起誓，因为我们起誓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的。所以这个呢，这是我们一个按理来说，这是属于律法的精义，这是律法的精义，实际上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智慧所在的。这基于我们对神的认识和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晚查经就到这里。这个实际上这很多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都有很多可以应用的，我们可以继续的默想，使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好，请杨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弟兄姊妹，咱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更赐下你的圣灵。你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你拣选我们是有目的，你的目的的。你是要我们跟随你来走这条路。你知道我们过去是迷失的。We was lost。所以你从天上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可怜，我们是羊，是没有方向的，我们是非常脆弱的，我们非常容易掉到悬崖底下的。但是你派了个大牧人，老远的就可以看到 前面很远的地方就有青草地，有溪水边，
嗯，
你引领我们走这条路，
嗯，
你要透过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谦卑舍己来走这条路，
嗯，
主啊，祈求你的圣灵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
阿门，
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
嗯，
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圣灵，
阿门。